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来东亚局势似乎渐渐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正在出访朝鲜半岛，但是呢，他却是先访问韩国，再访问中国的盟友朝鲜，这被认为显示出北京对于平壤的不满。而与此同时，日本则在寻求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并且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中国认为此举是军国主义再现，但是美国却是支持日本的做法。中朝之间的关系有何变化，而又代表了什么？美日同盟关系是否进一步加强？日本是否将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而东亚的诡谲局势将如何发展？
参加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张伯树教授和韩连朝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那我第一题想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在新泽西的伯树兄哦，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出访是先到韩国再到朝鲜，那其实这是金正恩他在上任之后呢，他从2011年上任之后，他第一次会晤外国领导人，但是习近平却没有先去看他，所以这个朝鲜方面是不是会觉得说因此而受到羞辱呢？尤其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星期以来，朝鲜已经第三次试射导弹了，是不是也是代表说朝鲜在表达他们的愤怒？伯树、
OK， 这个我看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就是习近平这次访问韩国的话呢，是单一国家访问，就是说他这次出访只访问这么一个国家，不是连带性的访问啊，所以他什么时候访问朝鲜的话呢，现在还不知道啊，这是我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谈到说习近平这次访问韩国，当然是最近这个中韩关系拉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我想的话呢，这次这个习近平访问韩国的话呢，从中国方面来讲的话，大概有几个考虑了，是吧？一个当然是经济方面，就是中韩之间现在已经是这个经济方面非常非常的密切，是吧？这个两国之间的贸易额的话呢，去年好像达到了2700多亿美元，是吧？那个中美之间也不过5000亿美元，是吧？所以这个可见的话呢，中韩之间的贸易额非常之大了，是吧？那这个呢，对两国当然都是有好处的。是吧？还有从中国方面来考虑的话，之所以要拉近韩国的关系，其实很重要的一条是从地缘政治这个角度来看的啊。因为韩国这个国家很有趣儿，是吧？也很，它是一方面它是个民主国家，它和美国和日本之间有同盟关系，是吧？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那么它和中国之间的话有某种潜在的对手的含义啊。另一方面的话呢，韩国又是一个这个过去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是吧？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他和中国的话又有共同的一些个感受或者一些共同的需求，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不希望日本发展，是吧？另外对这个朝鲜和韩国之间，韩国当然也担心这个朝鲜的这种核化，是吧？所以他一直赞成，是吧？应该实现这个半岛的无核化。那在这方面的话，他的立场当然也和中国的话有接近的地方，是吧？因此的话呢，我想中国之所以要这个现在拉近和韩国的关系，很重要的一条是从这个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考虑，是吧？实际上为韩美日同盟之间打击一个切子，同时的话呢，也为争取中国自己更多的外交空间啊，这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在内。第三个方面就是刚才你问到的，就是和朝鲜问题，是吧？朝鲜的话呢，这个金正恩上来以后，做了很多在应该说在这个我党看来这个很不给面子的事儿，是吧？做了很多很混的事儿，是吧？因此他这次的话呢，故意冷落他，我先来韩国，是吧？我先不理你，是吧？这个大概是有羞辱你的意思。是吧？你这个太不听话了，是吧？做了很多事的话呢，完全不听招呼，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是，好，谢谢你。那我想请问连朝，就是说，这一次虽然这个习近平有点故意这个冷落的感觉啊，朝鲜的感觉，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安倍晋三却是积极的跟朝鲜拉拢关系，尤其他有这个日本人在被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上，他取得了一些进展。
对。
那么所以说一方面是说朝鲜是不是会认为说，因此我不一定只能靠中国，我可以跟其他的国家，例如说日本，在利益上取得一些利益交换，或者是寻求一些帮助。那同时对于日本来讲，拉拢朝鲜对日本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个已经朝鲜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刚才伯树谈了很多，我觉得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高调的这个访问。那么就是这个表明呢，其实啊，他当时一石多鸟的做法，但是最主要的，我认为是制衡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个战略。在像伯树谈的，在这个美日韩这个战略关系、这个同盟关系之间打进一个蝎子，很大的一个蝎子，这是一个杀手锏。我觉得这是他的最主要、最主要的。
为什么是一个杀手锏呢？
因为你想，美国 重返亚洲正确的政策的主要支点是日本和韩国，这是美国在亚洲最长时间最长的一个盟国，两个盟国，这两个盟国之间呢又有矛盾又有共同的利益，那么这个矛盾是中国能够利用的，就是博树现在已经谈了很多了，就是说这个矛盾我觉得是他们要利用的，要把这个三个国家之间拉开这个关系，其实针对朝鲜我觉得还是次要的，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附带的性的东西，因为韩中朝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明确确定了，双方都已经准备放弃对方，这个中国在很长时间已经做出这个判断，而且中国已经对朝鲜失去这个控制能力，那么朝鲜最近前几个月前两个月已经内部发布文件，把中国指责为恶邻，那么就是说已经是不要对中国寄托任何的希望，而把他的经济这个转向俄国和日本，他在可能会朝日本这个更进一步的发展关系，日本呢也觉得这个可以利用朝鲜呢牵制这个中国，同时呢给也打这个韩国的这个牌，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啊，今后的战略格局，东亚的战略格局可能会发生一些很重大的变化，非常诡异，非常复杂，到底会怎么样走，我觉得还要有待这个有待观察，进一步观察，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中方的意图朴槿惠是非常清楚，
对，
那中方之所以有他用什么杠杆呢，这个杠杆一个就是这个经济的杠杆，因为这次去的团大部分是企业家人士，企业人士，中共会签署12个这个条约，经济方面的条约，跟大量的这个经济上的优惠给予韩国，同时呢，在日本问题上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交谈，中国希望利用韩国对日本的这个矛盾，来让韩国向中国靠拢，韩国呢希望利用这个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来消除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的这个状况，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到底怎么样？对对。
而且很好玩是，这次朴槿惠其实还跟习近平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那个习近平，你有中国梦，而我朴槿惠有韩国梦，我们韩国梦跟中国梦是互通的。”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微妙的一个说法，
非常微妙。
不过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日本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知道，最近日本的内阁才在7月1号。去修改宪法来解释这个解禁的集体自卫权啊，也就是说日本其实它本身没有受到攻击，它也可以为了阻止针对他国的攻击而行使武力，那我们知道这个当然中国方面是认为这是军国主义，但是美国这方面呢却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看看美国军方的说法，我们看到有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呢，他就说了针对这个日本解禁这个自卫权，哈格尔说呢，美国将允许日本参与更多种类的行动，增强美日联盟的有效性。而哈格尔呢，在今年4月访问东京的时候，就曾经传递支持日本修宪。哈格尔说呢，这个决定对于日本很重要，因为日本正在寻求对于这个地区以及全球的和平和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除了哈格尔之外呢，我们看到还有美国的海军少将科比，海军少将科比他也说呢，五角大楼并不认为日本此举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科比说呢，美国方面认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并没有理由相信或是担心此举将会恶化紧张局势。科比还说呢，相反的，美国认为它将有助于地区的安全还有稳定。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这个军方是非常正面的一个回答哦。我想请问一下连长，为什么美国会这样支持？
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一直负担日本的这个对外防务的这些个这个责任，那么这个已经从二战以来就一直进行那么多年，那现在美国过去呢一直美国希望日本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尤其是地区性的这种责任，也希望这个日本呢进行修宪，但是呢，日本国内的政治啊，就说不允许他这样做，所以一直拖拖，直到今天。今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的程度是中国的这种强势、这种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那么也迫使呢这个安倍政府呢进行修宪。 我觉得这个跟中国把日本往右边推有很大的关系。美国之所以希望这个日本承担更多的这个地区性的这个安全责任呢，是美国自己的战线拉得太宽，美国没有能力来承担韩国、日本还有菲律宾这些亚洲的这些盟国的这些防务。那么希望呢，就是说像他们这些会自己更多的承担一些，这个是比较符合美国自己利益的。因为这个美国的确是现在因为反恐之后这个战线拉得过宽，能力也有一定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不过他解禁之后，我想请问，就是说待会也请博叔也分析一下，对于日本的这个所谓在东亚地区的权力的扩张会有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我看到台湾的媒体甚至也在说，如果假设今天台湾发生事情或是战争或受到侵略的话，在美日同盟安保的情况之下，其实日本可以协助美国一起来保卫台湾，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个我觉得有人这样提，但是呢，总的来看呢，我觉得他会很慎重的利用这种集体自卫权的，因为可能我觉得比较可以看到的未来呢，可能是更多的参与联合国的这个维权，这不是维和行动。那么联合国如果是通过决议对一个国家进行支持，他可能会参加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双边之间的这种条约上的义务，进行防务的义务，我觉得还不太可能出现。那个跟日本和台湾的这种防御关系，我觉得在法律上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解释，到底会不会参与这样的这个什么？因为美国和台湾并没有一个条约的义务来捍卫台湾的防务保护这个台湾，只是单方面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对台关系法来对两岸，就是说在台湾和美国之间关系进行规范，没有这个条约义务。
好，在我们接听观众的热线之前呢，我们先来请张博树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刚才谈到日本解禁的集体自卫权，那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对目前中国中日已经陷入僵局的关系呢，是否会让它更加的雪上加霜呢？张教授。
OK 这个是这样，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啊。你要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这个解禁集体自卫权在他看来是一个正常的，是吧，走向这个正常国家的这么一步，是吧？因为二战结束以后形成的那个格局的话呢，当时是限制了日本的武装，也不允许日本的话呢，这个发展他自己的军队，是吧？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正常国家的概念来讲，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是吧？所以这些年以来的话呢，日本确实它的一直在争取，那我还是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吧？那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美国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也正在支持它，是吧？因为现在的话呢，国际形势变了。国际格局也变了，那个美国现在的话，就亚洲这一来看，它主要是要重返亚太，是吧？来这个遏制中国，做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大国的这种扩张，是吧？因此呢，它也会支持，是吧？日本在这个方面的话呢，做一些动作，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啊。同时的话呢，美国人当然自己也这个减轻一点负担啊。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从这个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他会把它解读成是一种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一种复兴啊，或者说是一种崛起，是吧？这个好像对这个东亚的话呢构成了威胁，是吧？当然在我个人的解读当中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中共在这方面解读的话呢是有刻意的把它这个放大的这一面啊。其实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在这种事情的话还是要这个从客观的，是吧，去来看，那到底这个今天如何看东亚今天形势的变化，是吧？如果从整个大的根本格局来看的话呢，是中美之间是在对峙，这是很清楚的，日本的话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重庆的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您好。
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重庆的
胡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的音量关小好吗？然后
好，我说啊，我首先谈一下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中国和朝鲜就是一个大流氓和一个小流氓之间的关系，都是国怀鬼胎，隔着怀着鬼胎，互不买账，互相利用的关系，这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我希望啊，首先在这个领土问题上，在东海、南海的问题上，这是各国都有各国的主张，这个说不清楚。大 但是中国首先是它是一个独裁国家，它对这个所以它是个独裁国家，所以说周边国家独裁国家对周边国家对国际社会都是一种威胁，所以说我希望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和日本韩国整个他们要团结起来对付这样的独裁国家，独裁国家他随时都可能发动战争，他对人类是一种灾难。
好谢谢重庆的胡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薛先生您好。
啊好，你好，大家好。我对这个东亚的局势我是不同看法。二战之后东亚的局势所以不稳定，主要就是朝鲜在搅局。50年朝鲜进城发动了朝鲜战争，从那时候起东北亚尤其是东北亚的局势就不稳定。至于说是这个美国支持日本解禁自卫权的问题啊，从美国重返亚太这个角度上看，我是很理解美国这种态度。我在某些方面也同意刚才四川那位先生所讲的，但是我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日本的和平宪法是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在美国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主导下的和平宪法。日本它是个正常国家，我认为还为时尚早。德国希特勒的德国他危害世界比日本还要厉害，但是说现在德国他已经是正常国家了，因为他有反省，日本没有彻底的反省。尽管他在有些个场合他也一再道歉，但是到了具体的事情上面他没有道过歉。因此来说，我认为美国这个支持日本的这个解禁自卫权是欠思考的。
嗯，好，
我就说的。
好，
谢谢河北薛贤。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张博士啊，博士，就我们刚才两位听众的这个，我们想请你回应一下。一个是胡先生，他说到他认为说这个朝鲜呢是东亚的这个最扰局的这个搅局的主要的角色啊。另外那个河北苏先生是说呢，日本呢其实美国不应该支持日本，因为日本他对日本有诸多的批评。你怎么回应他们两位的说法？
我先还是后一个啊，关于这个日本这个话题啊，的确，日本在反思二战期间的这种。罪行是吧？这个方面的话呢，和德国相比的话，确实日本人要差了很多，是吧？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的一个方面，是吧？那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不管我们对中国国内的问题怎么看，那么涉及到日本问题的话呢，我个人也是这样看，是吧？就是说这个日本在反思自己在过去历史当中曾经是吧这个做过的事情啊，曾经犯出的罪行。是吧？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在这方面曾经做过的一些这个东西的话是应该这个给出足够的反思啊，应该向德国呢，德国人的话正是因为这个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都记得当年这个布兰特是吧，在这个纳粹集中人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墓前一跪是吧，这样的话呢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啊。我现在的话呢，日本人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应该重视。是吧？但是的话呢，日本现在他这个重新修改这个集体自卫权，这个是有他今天的这样一个背景，当然也有这个美国在重返亚太过程当中的考虑，是吧？这是一个全球的战略问题，因此的话呢，两个方面之间我们还可以再斟酌，是吧？但我也这个尊重也理解刚才那位听众的意见，是吧？至于刚才另外一位听众的话呢，谈到朝鲜问题，是吧？说朝鲜的北朝鲜就是一个搅局分子，是吧？这话当然也不错。是吧？但是就当今中国的当今中国这个亚太，是吧？这样一个大的格局来讲，是吧？北朝鲜的话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最重要的因素。虽然说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对不起啊，我这个脑子有点
没关系。好，谢谢博士的分析。那个林场你要分析一下。
我补充两点，就是说一个呢，这个刚才前面一个胡先生提的讲得很好，就是中国这种专制制度下的，那么可能会给 国际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因为中国把自己在国内暴力维稳这一套，把它已经用于在国际这个范围范畴里头了。那么这点是值得我们特别高度警惕的。那么各国都有这个领土诉求，都有不同意见，应该通过一个和平的方式，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之下来得到解决，而不应该单方面的这个强势的通过这个武力来解决，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做法。那另外一点呢，我想这个关于朝鲜的问题，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很多是非常的不理性的做法，其实它里头有一个理性的成分在里头。这个成分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因为朝鲜长期被国际社会孤立，他急于想打开这个局面，所以做出很多这种挑衅。他实际上希望呢，就是美国、韩国都跟他建立外交关系。那么中国呢，在很早以前本来是韩国、日本啊，不，朝鲜是希望在中国承认韩国之前，美国同时承认朝鲜。这样得到一个公平的这个同时承认，但是中国呢没有这样做，直接先承认南韩，然后呢引发朝鲜的不满。朝鲜据说这个他的最高的一个叛逃到逃北者到这个所谓的像当初的书记处书记黄长业，他就讲，实际上朝鲜并不仇恨美帝国主义，也不仇恨这个南韩的人，最痛恨的是中国，所以这种关系啊，很早很早就存在。那朝鲜呢，实际上是想打破这个僵局，跟美国、日本、韩国直接的进行对话沟通。
我们时间所剩不多，我们最后请连朝给我们做个总结。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的重要副手，他叫克恩布尔，他就说呢，中国在与亚洲邻国发生冲突的同时，也正在将这些国家推向美国。那我们看到安倍今天也将访问这个澳洲，那么美国军方也敦促澳洲在亚太地区要跟军事方面跟美国还有日本合作，所以现在是不是中国自己其实正在把自己推向一个四面楚歌的局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总体来看，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来发展，就是说把自己在国内暴力维稳这一套弄到国际上去，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然后呢，他现在采取一个补篱笆的这个做法，通过跟南韩加强关系来打破这个局面，这个也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战略上的变化。那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整个战略格局的这个变化，我觉得还很难讲，还要。
在观察，对。不过，其实说一句实在话，在最结局之前，那中韩其实之间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矛盾。例如说，长白山也称为韩国的白头山，他们在这方面有民主的情绪，也是有一些矛盾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东亚局势的讨论，我们就告一段落。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还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徐才厚案和日本解禁自卫权的问题，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个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王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